们感谢主，那个 James 回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圣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怎么样成为一个孩子。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洗，只是坐在我的右边左右，不是你们可以，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在你的门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聚集，我们来庆祝你的诞生。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圣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你的圣诞中我们能够得什么，我们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开通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庆祝圣诞，但是在这个在美国这个圣诞的这个味道好像越来越淡了。很多人不知道圣诞节到底是过什么啊！昨天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参加一个这个圣诞庆祝的这个会，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什么意思。今天诗人把这个 Happy Holiday 就代替了 Merry Christmas。那么我们庆祝圣诞到底这个意义什么？谢谢。我们来庆祝圣诞，当然就是庆祝耶稣他降生啊。那么耶稣来他为我们降生，如果他没有为我们死的话，我们何必庆祝圣诞，是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十章第四十五节的时候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这个赎价。那么一个已经为我们死已经死了一个两千年的一个人，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想，这个一个两千年前的人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特别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他来，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耶稣来，耶稣来做什么。第二就是他来，他为我们死，为什么为我们死。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跟他有这个发生关系啊？耶稣来是什么？耶稣来就是为人死。死的目的是就要让我们得生命啊。耶稣来为什么为我们死？就是要做我们的赎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与他发生关系呢？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孩子。首先我们就来看耶稣他来做了些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我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被杀。那么这马上就把耶稣放在这个跟这些成功的宗教是放在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佛教，这个伊斯兰教，这个回教，这些教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主，他们的发起人啊，他们战胜了仇敌，他们活到老了。比方说摩西啊，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那圣经讲他是精力充沛，所以他是活到老了啊。那释迦摩尼呢，也是活到80岁了，80几岁。那么死的时候，他的门徒，他的这些跟他学习的人，都是在这边来尊崇他。那么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呢，也是到了70几岁才死。他不但是活得很老，而且呢，他是这个统一的阿拉伯国王的这个绝对的领袖。那如果讲到外国人认为孔子这个儒教也是一个宗教，那我们也知道孔子也是活到72岁，那么有72个这个他的贤这个徒弟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被人家逼迫，甚至呢有的被赶出去放逐了，但是最后他们得到了尊荣，得到了胜利，活到老了。所以呢他们就建立了这个成功的宗教。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历史上也有很多人，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宗教，但是他们都默默无闻，我们根本没听说啊。那么最近在1978年，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Jim Jones， 年纪大的人应该名字清楚，这个人他是一个异端的领袖，他就把他的这些信众啊就带到中南美的一个小岛上。那么结果后来这个美国的国会要去调查他了，那么他知道情况不对了，就把他所有的信众啊就用这个枯泪，就是这个饮料加上毒品之后，就把他们全部都毒死了啊。那么到了1993年呢，这个 David Koresh 叫做 Branch of Davidian， 那么他呢娶了三十几个太太，那么生了100多个孩子，那么结果 FBI 也来调查他了，结果后来他死守在他的 compound， 结果就这个烧了火，结果整个营的人没有一个人存活。这些人他们都想要建立一个宗教，但是呢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被打倒了。那么所以一般人的这个看法，一般人的这个常理知识，就是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宗教的话，你一定要成功， 可是耶稣基督却奇怪，33岁就死了，而且死在好像死如非命一样，死得很惨啊。所以犹太人始终不能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想想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犹太人就认为说，如果这是救世主的话，如果这是这个神的儿子，神一定不会让他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基督33就死的时候很惨，可是奇怪，基督教现在却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宗教。我们不禁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死了，居然这他的信仰能够变成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宗教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在他的门徒身上发生了一些的作用，使他们能超越了一般人的那个常理，一般人的知识，就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死亡这个看法，哎，奇怪，让他们明白这个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使他们明白说，其实是神的作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败，其实却是得胜。所以在这个门徒身上，他们把那个失败的象征，就是那个十字架，就居然变成了这个荣耀的象征。比方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姊妹喜欢带这个十字架，今天的红十字、绿十字都是一个这个仁爱的象征。所以十字架变成了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无尽的喜乐，所以在任何的这种环境下，他们都能够得到鼓励。十字架在人的身上，在很多的基督徒身上，成为我们能力跟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基督教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教。因为基督徒们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因为他们生命改变，就使得很多人看见，哎，这些人为什么生命改变，就加入了教会，成千上万的。而且基督徒他们有了这样一个信仰之后，他们就有一个盼望，所以不论是再大的逼迫，再大的人家的这个骚扰，都不能够让他们丢弃他们的信仰。可是今天很多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死，所以他们不能信。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死。今天如果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死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说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可是也许有一部分人还不明白说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今天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到底明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所以第二点，我们就来看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圣经讲说，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有讲是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听到赎价，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孩子被绑架了，那么这个绑匪啊就要很多的赎金啊，交了赎金就放你的儿子。可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赎价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啊，就是在古的时候，如果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啊，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打败了，那么打败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呢，要么你就在战场死了，要么你活着被掳之后就变成了奴隶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战俘营的，打完仗之后这次战俘就遣送回去，不是，你如果你就输了，你就抓去 当奴隶的。一当奴隶就不自由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要得自由的话，必须要从你本国那边付一大堆的赎金，你才能够得自由，否则你一生就变奴隶了。好了，当你得到这个赎金之后，那么你就放回去了，就变成一个自由人了。所以这有两件事我们要看。第一个字就是我是做多人的赎价，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他为我们付上了一个重价。第二，他付了这个罪这个赎价之后，这个人就可以得自由。我们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是为了我们的罪赎了重价。第二，我们从那个罪中得到自由。我们必须要有客观的了解，耶稣他是为我们罪死的。第二，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是他让我们得了自由了。今天很多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做这个牺牲是一个榜样，比方说印度的甘地，他就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人，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愿意牺牲。但是他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跟他除了一个榜样之外没有什么的关系。所以耶稣来他是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那现在有人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了，说耶稣来为我们赎价，你那个基督教啊，讲来讲去这个神啊必须要有一个人做这个人这个生啊，就是祭物啊，就好像这个落后民族啊为了要祭拜他们的这个神，就常常去杀人来献祭。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就这样的啊？这个神啊一定要耶稣死，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不能啊？我们都知道是罪人，为什么神不能就原谅我们的罪人就算了啊？有人就不信的人常常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既然神是爱，那为什么不能就啊原谅我们这个罪人呢？讲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跑到这个 Bellevue Square 去买东西了啊，因为 Christmas 来了，你要买很多这个圣诞的礼物，结果停车停在这个 parking lot 之后，结果买了很高兴，买了一大堆礼物之后，回到这个车旁边，哎，看到有一个人啊拿着一个棒子就往你的车上打，那玻璃也打破了啊，这个车身也打得一塌糊涂了，那车盖子也打开了，那引擎也被他打得一塌糊涂，这个车啊完全报销了。那么你就找了警察了，警察来了之后，突然之间这个人啊突然良心发现了，他就说先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干嘛这样打啊，我实在是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原谅我一下。然后这个警察呢也对你说，你看这个人啊，他虽然打了你车，但是呢他现在已经知道后悔了，他说请你原谅，那么你就让他去吧。如果你是这个车是你的话，你怎么样想？你跟你跟着警察说让开让开，这个棒球棍给我，我打死他，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车被他打得一塌糊涂，你难道就让他就去的就算了吗？当然不能算，对不对？他把你的车给打烂了。我们任何人 99% 的一定说，好小子你怎么就把我的车给打烂，我一定要报仇，对不对？所以就算你很火大，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付这个，你不能让他走掉，对不对？这个当 有人伤害你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是受到伤害的，比方说这个车他把它打坏了，那个车要有人付，要么就是你付，要么就是他付，反正总之要人付。所以要赦免一个人其实是不是这么容易的，要赦免一个人，你就算真的要赦免一个人，他所给你的伤害你要去忍受，换句话说你要付那个代价，就算你原谅他也要付那个代价。所以你如果很愤怒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原谅，对不对？那就算你为了这个人着想你也要爱他。我记得时候小时候我的祖母有时候跟我讲故事，那他讲那个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他就说有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在家里头这母亲啊很放纵他，比方说到人家家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人家的好东西他就抓着不放，这妈妈也就也没讲，就让他每次都到人家家里，人家不好意思就让他带回家了。就后来呢他就外面去偷东西了，偷完东西之后这妈妈就为他赔了，就过了一阵子他就外面去又偷又抢，最后杀了人了，杀人在法院，法院判死刑。那么这个法官就讲，你要判死刑了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就说我要跟我妈妈讲话。所以这个法官就把他妈妈带到旁边，他就跟他讲悄悄话，其实不是讲悄悄话，他咬他妈妈的耳朵，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犯了这么多错事你都从来不跟我讲，现在来不及了。今天如果我们爱一个人他犯了错，我们是不是就是啊算了算了？没有，不是，你爱他你也不能够原谅他，你为了这个社会的公义你也不能够原谅他，对不对？今天比方说有人开车开在路上醉酒把一个人撞了，然后他就逃离现场了，我们常常都听到后面的人车就追到他要抓住他，是不是？就为了社会的公义我们也不能够原谅他。事实上当你想到这个原谅这件事情，其实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越是公义你就越不能够随便原谅人，你越是仁爱你也不能够原谅人。所以原谅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容易，其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今天如果你的孩子犯了错，你惩罚他也不对，你不惩罚他也不对，你爱他不想惩罚他，但是你爱他你又必须要惩罚他。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以这样一个的认识，我们都知道不是随便便就可以原谅，甚至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他是公义的神，他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算了吧。其实如果他不愿意原谅人的话他就没有爱，如果他不愿意审判人的话其实他就不公义，他也不是圣洁的。如果他不能够找出一个方法来赦免人他就不是智慧的神。那么神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呢？他自己来啊，耶稣基督成为众人的赎价，他就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公义跟慈爱就解决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们人就不需要死，他爱我们他就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但是他又是公义的神，他怎么办？他自己来担当这个罪的这个结局。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明白耶稣他到底为什么为我们死。他来为我们死，就是为我们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罪的工价呢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但是耶稣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来做我们众人的赎价。但是如果我们光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其实这个是不够的。如果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是不够的。就像甘地说，耶稣基督他是很有牺牲，他很爱人，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但事实上这个榜样对我们来讲就是认定我们罪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到任何的作用的。比方说我跟你们一两个弟兄就走到这个 Lake Washington 的旁边啊，或者是一个很湍急的一个河流，那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了，莫武弟兄啊，谢谢你来真光教会啊，特别是彭牧师不在的时候，你还是这么支持这个真光教会，那为了要表示我对你的感谢，为了要让你知道我爱你，那我就往这个河里头一跳死掉。你会不会，你若是你这弟兄呢，你会不会讲说，哇，求弟兄真有爱心啊，会不会这样讲？不会。你说求弟兄发神经病了，对不对？掉到河里去。但是如果说这位弟兄啊，他不小心掉到河里头了，快淹死了，那我跳下去把他救出来，可是没有救，救了以后我自己淹死了，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这件事，不单我们要明白说这是耶稣所做的事，为了罪人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而且你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为我死。在华盛顿 DC 有一条桥叫 Alan D. Williams Bridge， 这条桥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就是纪念这位先生啊。那么这位先生 Alan D. Williams， 他是在1982年的1月13号在华盛顿 DC 啊就搭了飞机了，可是那天天气非常的冷，那么所以呢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就结了冰了，结了冰之后就掉到这个河里头，那个叫 Potomac River。 那掉下去之后天气很冷了，那很多人就已经都死了，淹死了，就剩下这个机尾啊是凸在水面上的。那么那个时候就有好五六个人在那边，那坐站在最外面的呢就是这个 Alan D. Williams， 他的情况也是特别好啊。那么所以怎么办呢？就派了直升机来救他们啊，在那边去把这个救生圈把这个设备丢下去的时候拉上来，哎，不是这位 Williams， 是另外一个人啊，又去第二次又来救，拉上去的时候又不是为这位先生，是另外一个人，拉了四五次之后，每一次这位先生本来他应该第一个上的，但是他把他那个救赎的恩救恩啊就让给了别人了。到了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不见了，已经冻死了，已经淹死了。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非常伟大，人类中有这样一个有爱心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 但是对于那几个被他救的这些人，他们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客观上不但要明白说耶稣在2000年前来，这个 Christmas 其实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不但要客观上明白，而且要主观上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为我死的。如果耶稣没有来，我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客观上明白，耶稣来是为人付上的赎价，在主观上我们要知道，耶稣是为了我死的。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想说，哦，耶稣来的时候是成为一个婴孩，我们要明白说，耶稣他为什么来？ Christmas 到底什么意思？ Christmas 就是神他亲自到了人当中，成为一个孩子。那么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死，死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生命，使我们从那个罪的那个匣子中得释放。他为什么为我们死呢？这因为他要付上那个代价，成为多人的赎价。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成为一个孩子。我们都养过孩子，我们看过孩子，孩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完全信靠的，他完全依靠你的父母，他没有办法这个去生存，他就完全依靠你，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孩子一样，就完全的信靠耶稣，信靠他，他为我们成为赎价，信靠他，我们从此能够得到这个生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在这个 Christmas 这个圣诞的这个节期，世人都忘记了耶稣到底为什么要来，世人都不知道这是圣诞节，他们都认为是一个放假的节期。主，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明白，不但你来为我们死，而且你是付上那个罪的代价。你不但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而且你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你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释放，使得我们得以自由。主，当我们来纪念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在客观上明白，你来为我们赎了罪价，而且我们能够在主观上能够亲身的经历到，主你就是那位救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在我们当中有也许有一些人他们还不认识你的，主求主你向他们启示，让他明白他们是你所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把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将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